今天张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的信息是神的掌管与人的自主。
我父母，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在大约一年半之前，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有一个叫做 Lorraine Grandcolas 的中年妇女，她在早上七点多左右的时间从机场打一个电话到她加州的家里。她知道她的丈夫仍然在睡梦乡中，因为那个时候加州早上是四点多，但是她要给她丈夫留一个电话留言。她告诉她的丈夫他可以赶上八点那班飞机，而不是原来订的那一班九点二十那一班。因为 Lorraine 这位妇女赶到机场的时候，在她在机场这个柜台 check in 的时候，柜台告诉她说：“你知道吗？你还可以赶上八点的飞机，如果你愿意的话。”她就决定从原定的九点二十这班飞机提早坐八点这一班。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决定。大部分的人，我不能够说百分之百的人，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遇到同样的状况都会毫不犹豫的做同样的决定。可以早一个半小时回家，何必在机场多等那一个多小时呢？可以早一点回家看到自己的丈夫，何乐而不为呢？我相信她给她的丈夫打电话留言，也是想给自己的丈夫在早上一早醒来的时候一个愉快的消息。一早醒来第一个消息听到的就是太太可以早一个半小时回到家里。但是 Lorraine 这个留言在几个钟头之后成为他的先生 Jack 痛苦悲伤的开始。他的先生听到这个留言之后跪在地上大声的哭喊，因为 Lorraine Grandcolas提前一个半小时从九点二十改到八点，他坐上了2001年9月11号联合班机93号班机。因为遭劫机的缘故，在两个小时之后坠毁与匹兹堡的郊区，没有一个生还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人应该怎么看人生？我们看自己个人的人生，或者看一个群体，看一个民族，看一个国家，到底应该怎么看？今天的痛苦或者欢乐是怎么产生的？明天的成功，明年的得意，我在今天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要免除明天的失败跟沮丧，我今天应该怎么做？对于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说人一生的问题就是在自己的手中，人是自己一生的主宰，人的前途全然是由自己来决定、来开创、来引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因素了。这个理念对于人生的确有它相当正面的贡献，因为这个理念要我们人负起今天当负的责任。这样子的人生观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现在努力， 这样的人生观激发我们来克服我们现在有的困难。所以我们不但持守这个理念，我们想尽办法来加强这个理念，我们甚至于用一些歌曲来坚定这个信念。所以有些歌曲里面有这样子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哦，这个歌我是来了美国之后认识了国内来的朋友，我才晓得有这么一首歌的。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唱过这个歌，如果唱过的话，你们大概现在见不到我，因为我是在台湾生长的人。但是我在台湾虽然没有这样子的歌曲，却有同样的东西，类似的东西来熏陶这样子的理念在我的心中。从小就有非常简短容易记得这些句子来加深印象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从小就听过许许多多简短的句子：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从小二三年级开始就接受这样的理念，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意思也就是说，你只要装进自强，你周围的环境再怎么样变动都会垮掉，只有你自己不变。这是绝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时间的人生观。我们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的灌输这样的理念。各位在这边已经为人父母的，你叫你的孩子好好的念书，他问你为什么，你跟他说你现在好好念书好怎么样，好进好的大学好怎么样，好为你开创一个美好的人生。只有当这样的看法一直碰到一个非常大的灾难，非常巨大的环境的冲击，出其不意的急难，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就发现这个理念不管用了，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跟人家说人生全然是在自己的掌握中。各位，人怎么能够跑去跟罗伦的先生 Jack 说 Jack 你9月11号的痛苦在9月11号之前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怎么避免？你不应该叫你的太太出差到东岸的。怎么避免？你十多年前不应该爱上你太太的。你如果不爱上任何的人，你如果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的感情，谁死了你都不会伤心。我们怎么能够跟一个受这样打击的人说，哎呀，你今天的痛苦其实昨天以前是可以避免的。换句话讲，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急难之中，我们被迫去承认一个事实，人的一生有许多的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被迫去承认一个事实，人不是自己一生的主宰，人的前途不是全然由自己来开创跟决定的。怎么办？因为在我们过往的生活理念里没有这样的层面，所以我们只好在这个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我们在慌乱中，我们在失望中，我们只好说，唉，这是命运 Fate， 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解释，没有任何的目的，没有任何的将来。人的一生就是在这一切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偶发事件的组合中度过的。我们就只好用其他的句子来说了。我们就说，唉，听天由命吧，顺其自然吧。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出路， 因为这种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想法是一个非常灰暗非常惨淡的想法。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愿意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第一个观念就是哎，听天由命吧，然后就起来去上班？如果听天由命真的是我们的理念的话，上班干什么？辛辛苦苦的念书干什么？如果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真的是我们的人生观的话，我怎么还可能告诉我的孩子说，孩子啊，努力念书吧。换句话讲，我们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个急难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找的出路仍然是死路一条。人生到底要怎么看？人生的出路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个叫做保罗的基督徒，在公元50年左右的时间，向雅典人传的福音的信息里面，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清晰的解答。不但如此，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出路。保罗所讲的话里面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从24节到28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在这几句话里面，保罗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人不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因为万物都是在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真神的掌管掌握之下。但是同时，保罗马上强调，人具备非常充分的自由，非常充分的自主，来思量，来揣摩，来寻求，来判断。保罗之所以能够在一口气之间，一方面说人不是生命的主宰，而同时又非常清楚地强调人具备充分的自由，充分的自主，因为他对于这个真理的认识不是从人生的经历里面摸索出来的，乃是从人对于自己本生命本质的认知以及对神的认知而生发而出的。换句话讲，人生的问题不可能在不探讨神对于神的认知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得到解答，得到出路。在保罗所说的话里面，你看到一件事情，神的掌管跟人的自由意识跟人的自主意识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在他所说的话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当保罗谈到神的掌管，神的掌权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一点意思要说神掌管人类好像是在操纵控制奴役人类，这完全不是圣经上解释神掌管人类的方式。换句话讲，一个基督徒对神跟对人的认识，基督徒很清楚地知道，人不是在一个失去自我意识的状况之中被神愚弄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宣言。保罗所说神的管理，神对于万物的掌管，乃是因着他全然的智慧，在他所造的万有中许许多多有规律的事情来彰显出来。
神对万物的管理是借着他全然智慧创造的奇妙，而在他创造的奇妙里面有许许多多规律的事情来彰显出来。而神这样子来彰显他的管理，是为了让受造的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有限。这是二十六节那里面保罗的意思。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各位，我要讲哈，这个预先定准这几个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讲一个宿命论。圣经上从来没有宿命论的观念，说人生哎呀就是命运啦，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观念。从来没有人一个基督徒会这样子看人生，人生不是宿命论。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人他就是没有去美国的命，哎呀申请去美国护照申请半天申请不下来，哎呀你看我看这个人没有去美国的命。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神看着一个人说哼，我就是不准你去你美国，你要去之前我就把你宰了，没有这样子的观念。那什么叫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呢？乃是要人很清楚的从人共同的经验里面，你我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我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经历上，我们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而这个清楚的经历就应该让我们不至于生发出一个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非常狂妄的那种人生观，哎呀我的一生全然在我的掌握中。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人在时间空间中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是一个被约束的人，被许许多多在万物中运行的规律来约束。是的，宇宙中有许多许多的律在运作，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律，这些律我们今天熟悉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于觉得不屑一顾。太多这种简单的律在运作了，但是它是非常奇妙的。一块土地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生长作物，这个你我都非常清楚知道，但是这就是神创造的奇妙的万物中的规律之一。土地不但需要水，那个量还要对，也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发水灾，太少了发旱灾。不但量要对，时间也要对，哎呀撒种的时候不下雨，插秧的时候不下雨，生长的时候不下雨，偏偏已经长得枯黄半瘦的了，然后收成的时候下你一个月的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规律要运作，才能够显出万物的和谐。所以我们中国人说风调雨顺，因为万物有万物的规律。我们人其实很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受很多自然律的约束跟限制。我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受地心引力的约束，我们知道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屑一顾，这有什么好谈的呢？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却在这里面看到神创造万物的奇妙。神造万物，在我们所住的星球上地心引力并没有剥夺我的自由，虽然它约束我，地心引力没有剥夺我的自由，我有充分的自由走来走去。事实上我现在就有自由不讲道就这样走出去了，我有这个自由，我有充分的自由决定我现在要走到哪里去。但是各位，如果我从这里走出去之后 我就上了教育大楼的三楼，我就拿了钥匙开了到这个楼顶的这个平台，然后我就走到平台的边缘，然后我就不管我已经知道地心引力的约束，我就一脚踩出去。各位，就在那一刹那，我要失去我充分的自由。就在我跨出平台的那一刹那，神所造的地心引力给我的约束会使我失去我已经拥有的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讲，这些非常浅显的事情就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人有绝对的自由。自然律有自然律来约束我们，在人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律，社会律 social law、 道德律 moral law 都在约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在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情。比起一个比较能够替别人想的人，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在他的婚姻、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同学相处上，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一定会是一个遇到更多的难处，感觉到人生更多痛苦的。为什么？因为在人生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律在运作，这些律并没有约束我们，但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人。人的心灵里面的这个自由意识、自主意识，不但能够鉴察出来知道自己是有限的，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人不但在他的自由意识里面、心灵的意识里面能够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层面，是人性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部分，那就是人看自己的一生，观察万物，人应当会产生一个思量，就是人晓得自己是有限的，晓得我们不是具备一个绝对掌握自己人生的人，但是同时，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渴望，有一个想要超越这一个有限性的渴望。这是人自主意识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层面，这是神对于人的掌管跟人的自由意识之间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这是保罗在27节所说的，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寻求跟揣摩，这一份想要超越的渴望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有人会说，圣经这句话，保罗在雅典讲的这句话是将近2000年前讲的话，2000年前的人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科学思想、理性思想还不够发达，所以他会讲这样的话，所以他会说人有一个超越的渴望，想要认识神。那个时候的人有宗教情操、宗教意识，所以在急难当中他们会呼天喊地，他们会寻求神。今天是20世纪、21世纪，已经不再如此了。真的吗？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人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他里面却有同样的意识、同样的情操，所以人在急难之中，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人遇到出其不意的打击，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一个人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你我都晓得， 他并不是想得到一个理性的答案，他并不是想得到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假设今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被一个醉酒酗酒开车的人撞伤了，撞得非常的重，都已经残废了，他躺在医院里，我跑去看他，他说：张宏啊，为什么是我？我请问你，你要我怎么办？我跟他说：哎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个人喝醉酒开车，而你刚好就在那个不幸的时间走到那条街上，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问呢？你我都晓得，当一个在灾难中，当一个在流着泪说为什么是我的人，他不是在跟你寻求一个理性的答案，他不是要等着你给他一个分析，这乃是从人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的一个呼喊，的一个寻求，他的心灵想要找一个出路，想要找一个解决。虽然已经到了这么惨的情况，他仍然希望能够一个解决，能够有一个超脱。
在万物当中，在世界上，其实不只是人类受到许多灾难的蹂躏。你如果看电视介绍大自然的这些影片，讲到山上因为夏天枯干，因为夏天非常枯干的缘故，后来引发一场大火，在那个森林里面，几万 acre 的森林烧成一片枯干，那里面的动物除了能跑的跑了之外，留在里面的都烧死了，哎呀，一副凄惨的画面。可是你看这些大自然的影片，过二十年之后，过三十年之后，他们回到那个地方照那个光景，哎呀，你发现什么人也没有去那里做任何事情，草又长了，树也长了，鸟也回来了，动物也回来了，鹿也回来了，狼都回来了。他们不但回来，而且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as if nothing happened。 可是人面对灾难却不是这样子，人面对一场灾难之后，就像911过后，所谓的 Twin Tower 这个地方这块地的重建，这些建筑师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在他们设计里面，一个非常优先的一个次序，一个非常优先的因素，就是怎么设计好让日后的人走到这里来的时候，即使过了100年走到这里来，都想哦，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这么高这么强壮的两栋楼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倾倒了。人要留下一个纪念，人要留下一个记号。为什么？因为人想要从这些痛苦，从这些有限的经历里面超脱出来。我在德国的那一年，有一次有机会跟我的二女儿去德国慕尼黑北边的一个集中营去看，因为那边的人跟我们说，你们来德国有些地方还算值得看，这个集中营就值得看，这是慕尼黑的华人告诉我们的。他们告诉我说，在慕尼黑的所有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以前，每一个学生在拿到高中毕业证书之前，规定一定要去这个集中营参观过一次。为什么？因为要他们记得，要他们记得在他们的领土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目的何在？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渴望，希望可以避免重复人生的错误，希望可以避免同样的苦难，希望能够超越这一切的苦楚。人一方面知道自己有限，却一方面想要超越，想要突破，这是人性可贵的一面。可惜的是，在保罗所讲的这信息里面，另外一点他让我们看到，就是人在一个自我
封闭的经历之中，即使有一个超越的渴望，却无法自拔，找不到出路。这是他在22节到23节所说的。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讲的这句话，你们所拜的雅典人啊，你们所拜的那个卫士之神，那个卫士之神事实上意思也可以翻译成说一个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神。关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典故我必须交代，这个典故按照现代我们所找到的文献，有三个希腊的史学家都曾经记载了同一件事情，就是在西元前第六世纪左右的时候，雅典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各位，我们最近这两三个礼拜从 internet 从报纸，你去香港的网站，去台湾的网站，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恐怖的心情已经在人的心里面产生了。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妈妈，我还没有跟她说什么，她就说我都不出门了，我都不出门了，哥哥从公司回来都不敢抱孩子了。为什么？因为哥哥的公司才有一批从香港去跟他们开会的人。在西元前第六世纪，雅典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全城惊慌起来。在那个时候，这些史学家说，那个时候各种不同的人就站起来想要改变这个情况，道德家就责备当时希腊人社会上如何风气的败坏，有许多人文学家就责备当时执政掌权的这些诸侯如何的治理不当，然后全城就决定动员起来，要所有愿意拜神明的人把全城所有的神明都把它拜遍了。按照考古学家的调查，在公元前第六世纪的时候，雅典大大小小不同的神明，就是不同名字的神明，大约有30000个神明。这一件事情都做完之后无效，没有果效，人在困难中什么都试，试完之后无效。我告诉你，试完之后有效也没用，你不晓得是哪一个产生作用的。我得糖尿病就有这种感觉，我得糖尿病的头一年，教会弟兄姐妹爱心对我们的，哇，我的信箱里面就常常收很多的偏方，还有人甚至把偏方都抓来了塞给师母。哎呀，我那段时间什么都吃，西药也吃，什么都，我已经吃了之后我就想说，我说这还得了啊，如果我血糖真的降下去了，我怎么知道要捡哪一个啊？我心里面在想，我说我是一个学化工的人，学化工的人做实验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做一个实验不能够 introduce too many variables， 你做实验不能够有太多的变数，你要把你的实验设计好。我就想说，哎呀，我如果做的实验这么多偏方，一个一个试，试了两年都试不完，什么都吃，什么都试。人在急难之中这样乱抓真的有用吗？如果真的有果效，你不晓得哪一个产生作用，你一样都不敢减少。雅典人就是如此，这些事情都试完之后无效，他们非常的惊慌，就跑到城外找了另外一些人，有智慧的人来问。这三个史学家都记载雅典人去问一个叫做 Epimenides 的一个智慧人，这个智慧人就说，哎呀，这件事情非常简单，肯定有一位神明在你们所拜的那30000神明之上，超越那30000神明之上，他也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明，所以你们虽然已经买通了这30000神明，却仍无法改变你们的灾难。雅典人说，那怎么办呢？我们不晓得他的名字。这个智慧人说，哎， 我看这样子吧，有能力的人度量也怎么样也大，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宰相肚里可撑船。所以呢，我告诉你们，我建议你们，你们就筑一座坛，你们就在那个坛上说不晓得叫什么名字的神。雅典人就照做了，筑了一座坛，把羊杀在祭祀在这个坛的面前。这三位史学家记载，在这件事情做了之后不久，这个传染病就渐渐的消退。我跟各位，我今天不在这里探讨这个事情到底这个神学观是什么，我不探讨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到了公元50世纪左右的时间，到了保罗到雅典的时候，雅典这个城里面，按照考古学家的记载，大大小小的神明、不同的偶像已经超过40000个了。这是一个何等矛盾的现象。我们都晓得，希腊从公元前第6、7、7世纪，特别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哲学思想非常发达的文明。你我都晓得，今天西方的哲学思想有很多地方是根基在那个时候希腊的哲学家所打下的基础。而在这几百年之内，希腊的众哲学家在他们的哲学理念里面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强调，就是讲到人的美德中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 loyalty， 信实、忠实、忠心。各位，这就是雅典人矛盾的地方。经过全城的灾难，经过这么高哲学思想文明的熏陶，到了保罗到这个城中，在这件事情里面唯一留给他们的记号是有一个卫士之神的坛，另外再加10000多个偶像。这是一个何等矛盾的事情。你从当时雅典人里面你就看到，人不论是用哲学思想想要给自己找出路，人如果想用从自己去寻求宗教的方式，徒然无功，一点出路都找不到。就连他们自己在他们的思想理念里面所推崇的一个最基本的人的美德 virtue， 都消失的无踪无影。他们曾经拜过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神，拜完之后他们的灾难消失了。然而过了400多年、500多年之后，他们的城中唯一留下来的痕迹是有一个坛，上面写着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神，再加上10000个偶像。人从一个自我封闭的经历之中，想要给我们里面那很自然而有的超然的渴望找一个出路，是走不出来的。保罗对雅典所传的福音第三个重点是在30节到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保罗告诉雅典人的出路。神已经借着耶稣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呼唤人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他，呼唤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悔改来认识他。 唯有如此，人心中那一股超然的渴望才能得以安息，才可以得到满足。神对人的启示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这个启示是可靠的，这个启示是可信的。这里说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可靠的，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一个可靠可信的启示。你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讲呢？在保罗所讲的话里面有两句话来显明这一个启示是可靠的，这个启示是可信的。其中的一句话是定了日子，另外一句话是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定了日子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很明显的一个特色。举个例来讲，我念另外一段圣经，你们不必翻了。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你看到没有？这里面又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那定的日子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就按照所定的日期。加拉太书第四章，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一直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日子，及至时候满足，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在这里你很清楚的看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启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什么地方特别？什么叫做定的日子？什么叫做锁定的日期？什么叫做时候满足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举个例来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也是这个保罗，他说基督的出现是照圣经所说，是照神的话所说的。换句话讲，神借着基督耶稣的启示是可信可靠的，因为这个启示带着一个神大有能力的记号在里面。基督耶稣的来到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基督耶稣的来到也不是我们这些信的人一厢情愿的一个期望。基督耶稣的来到是有圣经，是有神的话早就说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圣经除了新约之外，另外更厚的是旧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花那么复杂的方式来读这本旧约圣经。因为基督耶稣的出现已经在神借着以色列历史中诸先知早就已经说要发生了。在耶稣基督出现前大概700年左右，就有一位先知叫弥迦，说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另外一位先知以赛亚说，这一位瘦高的要是一个童女，是要一个童贞女生下来的。又讲到这位瘦高者将来他的一个特别的任务，他是要做一个受难的仆人，他要为世人的罪承受刑罚。而在1000年前大卫的诗篇里面很清楚的讲到，要出现的这一位特殊的君王是不被死拘禁的，死的权势没有办法困住他。这里面已经明显的看到复活的预言，甚至于就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所说的话里面都已经蕴藏了神要预备一位特殊的人物出现来拯救人类。所以才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从女人，从一个女人要生出一个后裔来，来毁灭魔鬼的权势。这一个神早在基督耶稣出现之前，就以他的话语透过先知说要发生的事情，显明这个启示是一个可靠的启示。只有真正掌握人类历史的那一位才做得出这件事情。各位，在最近这段时间，过去这几个礼拜，在你我的心里，在世人许许多多的世人的心里面，我相信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想说，如果美国的总统布希，如果他的决定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免除战争的这个动乱带给我们心中的痛苦。好像你我的心情，好像你我的前途，好像是牵连在布希一个人的决定身上。可是各位，你不要忘了，在两年前左右布希选总统的时候那个情形。我在最新的一本 Time Magazine 里面才翻到，讲到那里面中间有一段讲到说 Time 纪念在过去人类里面80天改变人类历史的日子。其中我翻到一个照片，一个镜头，就是看一个人拿着一个选票透着光看，这个票到底是投给谁呀？是投给 Bush 呢，还是投给 Gore？ 你们忘了那段时间吗？一个马上，不管是 Bush 或是 Gore， 一个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的最高元首的。你们还记得他们那段时间，那几个礼拜，他们在电视机面前的表情吗？一次算票，两次算票，三次算票，布希都不敢宣布得胜。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很清楚知道他只是一个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所说的话非常有可能不能够实现，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你我在最近在想，好像人类现在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好像就在这个人心思意念里面决定的。在两年之前竞选那段时间，他不敢做任何的宣布。耶稣基督的出现，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这一个启示是一个可信可靠的启示。因为神在人类，特别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预备了这个出现，预备了他儿子要出现。这个启示是可信可靠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于这个启示的内容，神所设立的这一位要用公义来审判天下的这一位，却是一个受死受难的这一位，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神是一位可靠的神，不但是因为他借着长久的历史来预备他儿子的显现，而且当他儿子显现之后，他儿子为人类所献上的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能信怎么样的一位神？从他预备他儿子的显现里，我们看到他的能力。但是除了一位有能力的神值得我们去投靠之外，他必须具备的其他的本性，他的神性应该是哪一些？从基督耶稣钉死这个启示里面，我们看到神爱人的心，借着他儿子钉死受苦受刑罚向人显明出来。罗马书第五章，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神就是爱，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全然怜悯慈爱的心，神全善的本性，在基督耶稣定死受难的这件事情上清清楚楚地显明出来。换句话讲，人不需要再哀求再怀疑世上是不是有一位神会怜悯我，世上是不是有一位神会用信实来对待我，世上会不会有一位神会来怜悯我引领我的一生。人已经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人不需要再哀求再怀疑，人不需要再用一厢情愿的方法给自己编织一个神的形象，因为神已经反而是神清清楚楚地对世人说，他爱世人，他乐意赦免，他乐意挽回，他乐意把人从苦境中救出来。神的儿子定死在十字架上，把一位全然可靠，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的这一位全然善良的神的形象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这是人的出路。各位朋友，我们人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主权来掌握自己的一生，因为只有那位创造的真神是万有的主宰，而就连他现在创造的万有的奇妙宫中所显明他对我们的管理，也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有限，好让我们能够里面对我们的超然的渴望能够产生一个很深沉的危机，想要认识他。而如今已经不再是人想要认识神而已，因为人就算想要认识他，所尽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无法自拔。但是如今那位全然善良慈爱怜悯的神已经对我们说话了，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清清楚楚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慈爱，把他的怜悯，把他全然对我们善良的心意显明出来。这是人类的出路，你愿意信吗？我们一起祷告。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呼召，在我们当中福音朋友从来没有在心灵中表明要来信靠基督耶稣，借着他所成就的救赎能够跟创造天地的真神能够恢复一个亲密的关系的，如果在今天晚上你有这样子愿意的心，你可不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再问一次，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在今天晚上若是有任何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造你的主宰，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施恩怜悯拯救失丧的人，恳求主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工，也让福音的种子在人的心中能够存留。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样服侍你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也要说
你的奇妙不是我们的话语能够说尽，但求那主圣灵继续的在神所怜悯的人心里面做工，吸引人，就像你吸引我们众儿女一样。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